中国心是耶稣的心，宣教情是耶稣的情。在过去烽火漫天的岁月里，神的手没有缩短，神的恩典继续同在。在中国抗战的阶段，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宣教士故事。以下欢迎您收听由历史学者魏教授所讲解的烽火宣教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魏老师，很高兴能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宣教士的故事。本课程共有六讲，题目是烽火宣教情。顾名思义，本课程锁定的时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阶段。我会在每一回的课程里为您讲述一位宣教士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最后一课，也就是第六课，为着烽火中的学生艾德里的故事。从某个角度来看，20世纪可以说是学生的世纪。学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社会、文化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人说，赢得今日的学生，就赢得明日的世界。基督教会要完成普世宣教的大使命，也一定不能够忽略学生的福音工作。我们这课要介绍的艾德里牧师，他的生平年代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而他服侍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的学生。他将福音的真光传给无数的中国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学生的使徒啊。艾德里是生长在英国一个宣教的家族中，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宣教士，在罗马尼亚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他们家有4个兄弟，老大就是艾德里，他后来在亚洲从事学生宣教的工作，老二后来到非洲去做宣教士，老三后来也来到中国，而老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去到以色列向犹太人传福音。可见这个家族真是一个典型的宣教的家族啊。艾德里在1930年的秋天进入剑桥大学就读，他很快的就被选为剑桥基督徒团契的同工，负责宣教部的事工。他为有心到海外宣教的同学成立团契，安排路过的宣教士与同学对谈，激起更多剑桥学生关心未听福音者的需要。大学4年级那一年，艾德里的影响力更超出剑桥大学的范围，全英国的校园福音团契邀请他加入执行委员会，这是很特殊的一件事，因为其他的执行委员都是已经毕业的学生，而他呢还是大学生，就已经被邀请加入了执行委员会。在宣教历史上，1885年出发到中国的剑桥七杰曾经掀起一阵学生宣教的旋风。这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剑桥学生宣教的传统仍然绵延不绝，特别在主修历史课程和神学课程的艾德里身上表现无疑。剑桥大学毕业后，艾德里蒙召要到中国来宣教。1934年他来到中国学习语言，然后被分派到河南省的方城去服侍。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美国籍的宣教士德中玉小姐，他们后来结婚成为夫妇。因为一个是英国籍，一个是美国籍，所以 大家都戏称他们是英美联姻的婚姻。他们的大女儿后来真的就取名叫做美英。方城是一个农村，所以艾德利在这里宣道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艾德利他也有方法来吸引农村村民的注意力。他最喜欢就是用图片来传福音。他常常到一些市集去，把色彩鲜明的图片悬挂起来，很快的群众就会蜂拥而至听他来说故事。他就透过这些图片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他最喜欢就是一张十字架两边各站着一个人的图片，一边是穿得破破烂烂，另外一边的人就穿着华丽的衣服。图片的标题叫做新人。艾德里就会用这张图片来解释说，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脱去罪的破衣服而穿上基督的新衣服，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艾德里自创的一个图片，所以用起来得心应手。在乡村布道，艾德里也可以亲眼看见百姓生活的困苦。当时河南乡村的民生非常的疾苦，让他心情非常的沉重，到处都有饥荒，市场上只能够买到玉米、小麦，有的时候加上一点的地瓜，很难得可以吃到一个鸡蛋。在饥荒的期间，艾德里和其他宣教士为了维持体力，会开一罐炼乳来补充体力。他们也会把这样的奢侈品和他们的朋友来分享。当他们到农村去布道的时候，常常晚上要睡在门板上过夜，因为如果睡在地上，跳蚤很多，而门板上比较没有跳蚤，所以他经常会睡在门板上来过夜。另外，在当时河南的农村，土匪也是治安上一大威胁，饥荒的时候就更加厉害。艾德里常常看到一些村民只剩下一只耳朵，那很显然就是被绑票，没有收到赎金而被切掉耳朵这样的故事。艾德里曾经记录了他自己亲身经历到土匪的经验。他说，在一个镇上，小小的市场群情沸腾，从四围农村不断涌进人潮，镇上的街边也停满了牛车和牛群。大家忐忑不安的原因是临近镇遭遇土匪的侵袭。快要天黑的时候，我爬上了城墙，看到人潮仍然川流涌入，而远远的山坡附近已经有村子着火，冒着缕缕的黑烟。当晚土匪就占据了一里外的好几处地方，那正是几天前我们才去布道的地方。我们晚上的聚会人很少，因为大部分的壮丁都去城墙轮班了，但是当晚很平静。一两天后，有几百名的援兵抵达，就把土匪逼退到山上去。那些天，我明显的看到主的引导和保护。除了饥荒、土匪之外，水灾也是严重的威胁。有一次，艾德里去外面领会，当时河水上涨，于是他的船就靠岸。当艾德里上岸以后，把行李扛在头顶上，随着其他的乘客沿着淹了水的路，朝着还在远处的教会方面走过去。当水涨到他的大腿那么高时，他已经无法辨认道路在哪里，除非紧盯着前面的人看。就有那么一下子，他没有看到， 他就踩到一个挖洞里面去，人跌倒了，整个行李也掉落到水里面。这件事情除了惹来村民的一阵笑声外，这也后来成为艾德里他拿来写一篇文章的例证。他在那篇文章上说，他勉励读者要紧紧地跟随基督，留心所行的，不要犯罪。这就好像他在淹水的路上前进的时候，看不到道路，一定要紧紧地跟随前面引路的人。
是什么样的动力引导他们进入中国？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进入战火？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不能不知道的人物历史。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体会基督之爱的最佳机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说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索取。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谈为这烽火中的学生艾德里的故事。艾家在方城的生活原来是充满了希望，但是在1940年发生很大的改变。日本军队在1940年来到了方城，整个局势大为改变。艾德里没有离开方城，艾家就成为方城的方舟。什么意思呢？方舟就是避难所。所以当地人民都知道艾德里是外国人，他们家比较安全，所以有很多的中国人就涌入他家，在他家暂时居住，认为这样不会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在这段时间，他们夫妇也投入了医疗救护的工作，尽量解除中国人的苦难。许多人都记得艾德里对他们的帮助，特别是艾德里非常重视祷告。每当他要救护伤患的时候，他一定先为伤患祷告。他温柔的声音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的话安慰鼓励了许许多多的人。许多人在事隔多年以后仍然记得艾德里为他们所做的祷告。日本兵要离开方城的时候，他们的军官来到艾德里面前，要求艾德里签署一份声明，证明日本兵并没有在方城伤害和抢夺。虽然艾德里自己就曾经有被强要鸡蛋的经验，他还是无可奈何的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在这段时间，神也给艾德里一个机会，可以向一些学生传福音，因为当时有许多从东北流亡到这里的学生，他们打算要继续向前走，可是在方城暂时的休息，他们都住在一间破庙里面。其中有两个学生就常常来找艾德里，而且跟艾德里一起查考圣经。后来这两个学生都信主了，所以在烽火中艾德里仍然可以向许多人传福音。在这段期间，艾德里的太太在方城也生产，但是因为烽火的关系，医疗设备不足的关系，她的小婴儿出生3天以后就夭折了。到了1941年，艾德里夫妇回美国述职，原先以为很快又可以回到中国，但是没想到珍珠港事变爆发，使他们无法再到中国来。于是艾德里就留在美国，以及后来调到英国， 继续从事学生福音工作，他对学生的负担，不论是西方的学生或是亚洲的学生、中国的学生，他的负担都是一样的。然后到了1941年，他回美国述职，结果因为珍珠港事变，他无法再到中国来，于是他在美国、英国从事学生福音工作，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希望早点回到中国来，向中国的学生传福音。终于到了战争结束，1946年，他得到机会，因为抗日战争，迫使原来在沿海的大学生纷纷迁往内地，成千上万的流亡学生来到了后方，他们经历到空前的灾难，因此对福音的反应非常热烈，进而受洗的人数大量的增加。1945年7月，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为基督徒学联会，在重庆成立，由赵军颖担任第一任总干事。艾德里接到内地会的派令，要他立刻去中国支援基督徒学联会的工作。为了争取时间，他就搭乘从伦敦泰晤士河起飞的飞船出发。他可能是内地会历史上第一个飞行上任的宣教士。基督徒学联会的总部设在南京，全职干事约维持在30人左右，中西同工都有。西国同工主要由内地会借调，除艾德里外，还有孔保罗、赖恩荣等人。极盛的时期，基督徒学联会在将近100所大专院校中推动事工，带领近20000名学生归主。1945年7月在重庆以及1947年7月在南京举行的2次全国性夏令会最令人难忘，与会学生中后来蒙神重用者为数不少，他们的侍奉已成为华人教会极大的祝福。可惜时局改变，西方宣教士被迫撤离中国，艾德里在1950年8月也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再度投入美国校园团契的服饰，主要的对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20世纪的后半叶，亚洲国家进入剧烈竞争的年代，各国都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大学生的人数大幅增加。艾德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就以国际学生福音团契远东区总干事的身份重回亚洲，在许多的地区推动学生福音事工，催生各地的校园福音团契。12年来，也就是1956年到1968年，他为亚洲的学生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宣教士的步伐来自于跟随基督，宣教士的方向来自于基督的呼召。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宣教士的故事，让这些动人的故事成为我们信仰的启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述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若您在收听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与我交流。刚才我们谈到艾德里，他在亚洲学生的福音工作上扮演了推动的主要力量。比方说在香港， 艾德里将一批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毕业生组织起来，于1957年成立毕业生团契，同年设立第一间福音阅览室，接下来发展中学生事工、夏令营、训练营、教师团契等等，逐渐形成全面性的校园福音事工。他也鼓励有潜力的基督徒去接受更好的装备，比方说去美国的惠顿学院攻读文学。后来这位姐妹回到亚洲，就在各地推展文字事工，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又比方说在菲律宾，艾德里向医学院毕业的一位弟兄发出挑战，让他放弃行医而接受菲律宾校园团契的总干事。此外啊，在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等等的地方，艾德里的影响力啊，都是可以看到的。为了打破亚洲国家间很容易产生的隔阂，他也致力于增进各地方学生工作者的交流，并且传递跨文化的宣教意向。艾德里晚年退休以后回到美国居住，他特别选择要住在加州的伯克莱，除了因为跟儿子比较靠近以外，这里有他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两个要素，就是华人和学生。无论是老华侨或是新的学者，都是他关心的对象。1994年，艾德里离开了世界，但是他所点燃的星火早已在世界各地继续的燃烧下去。为纪念他而成立的艾德里基金会也持守他的意向，继续支持中国的福音事工。他被安葬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近郊一片被称为中国山的山头上，可见他对中国的爱至始没有减少。我们看艾德里的一生，虽然可以称他为一个学生工作的使徒，而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学生。他是耶稣基督最资深的学生，而他在这一个基督的学校里面是没有毕业的时候。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设定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三层学习目标。第一，要认识基督，就像圣经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第二层，要取悦基督。经文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第三层，传扬基督。经文说，那把我分别出来有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这三层目标非常的清楚，我们要效法他，也在基督学校中一生来追求这三层的目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过去的六讲里面，我们每一讲都为您讲述一个走过烽火的宣教士的故事。现在我们要为这六讲做一个简单的结束了。在听过这六讲的内容以后，认识了这些宣教士以后，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呢？如果你曾经怀疑过这些西方来中国宣教士的动机，认为他们是来中国进行各式各样的侵略，或者是文化的侵略，或者是经济的侵略， 或者是政治的侵略。不晓得您在听过这几位宣教士的故事以后，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宣教士们一个重新的评判呢？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这些走过烽火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患难的时候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成为许许多多方舟，他们真的是一个患难见真情的例子。他们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真情的流露啊。我们看在那个年代，中国有患难的时候，中国在烽火中的时候，很多来中国的外交人员都走了，来中国的商人都走了，那些要来中国的游客也都不来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宁可不走，而且他们也一心要到中国来。除了神的爱激励，在人是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如果您已经是基督徒，那么从这些宣教士的身上您又学到什么呢？最后我愿意用三段的圣经经文来结束这一系列的内容。第一段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圣经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想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的传道。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宣教士，他们都做到了这一点。战争是最不得时的时候，但是在战争中，在烽火中，他们不但留在中国，而且把握各种机会继续的传扬福音。第二段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4节，圣经说，也就是保罗他的自我的描写，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也看到在这一系列的宣教士里面，个个都是不以性命为念的人，他们只看到主耶稣给他们的职事就是到中国来传扬福音，而且他们也是努力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最后一段在希伯来书第13章7节，圣经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但愿您听到这一系列以后，能够从他们身上学习爱心、信心、盼望的功课，而且也更有心、更有力奔走自己的天路历程。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